Just Boy。
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曹莹，
我是海博。这期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曹莹老师。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中间地带。
我们这也算一个新的小系列节目啊，准备专门开几期聊聊中国的这个海洋世界。那这一期呢，就请曹老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中印之间的这种海上交流。那曹老师其实是做中印关系史的，而且是以全球史的视角去介入的。那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其实是在历史上一度是中印文明在海上的一个重要的交汇和中转的地方吧。您呢，其实又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的博士。那其实我就挺好奇，您是在新加坡是不是更容易形成这样一种第三方的观察视角，从全球史的角度去介入到中印互动上呢？它毕竟是一个海洋中转站的一个角色嘛。
对对对，其实确实是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才使得我关注中国跟印度这两个地区的交流。因为新加坡这个地方，它大家也知道的，它处在一个印度洋跟这个南中国海交界点上面。在新加坡成为殖民地之前，这一个地方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马六甲海峡嘛，它就是一个东亚跟南亚印度洋世界它交汇的一个交通的节点。那么当英国或者欧洲势力来到了新加坡以及整个马六甲地区之后，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元素，更大规模的加速了人员、商品还有思想在这个地方的交汇。所以说当我到了新加坡之后的话，我就一开始做的题目其实就是关于在中国的印度人，尤其是印度的锡克人。当时为什么我会关注到这个题目呢？因为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主体的社会，它其实也有一些印度裔的人在。然后我当时就想，既然新加坡有一些印度的人，那么在其实比新加坡离中国更近一些的香港啊，甚至在了上海的租界，那也是有印度人。那么这三个地方的印度人之间是有什么样的联系？因为这种想法，所以说我才开始做的我当时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就主要是做上海公共租界的印度锡克人。这么一个题目，
那个视角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新加坡的锡克人、上海的锡克人，包括在香港的锡克人，这三个曾经这个英国的殖民地，这些锡克警察怎么从这种警察变成了所谓的革命者？那个书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啊。
对，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开始是想要写一个就是上海的锡克人，因为研究上海的这些外国人呢，其实研究很多的上海的俄国人啊、上海犹太人啊、上海的什么日本人啊， 对吧？当然我就想写一个上海的这些锡克人，然后写着写着觉得不对劲，因为你假如就上海谈上海的话，其实没办法讲清楚这些人为什么从哪儿来的，这些人后来又去了哪儿，对吧？这些人是谁，没办法讲清楚。然后看了很多材料跟这个档案之后才发现，这些人原来大多数都不是从印度直接过来的，他们其实都是很多是从香港过来的，有一些是从新加坡过来的。然后他们之后回去也不是直接就回到了印度，他们很多人又进一步又跑到了北美去，又跑到了这个温哥华或者美国的加州这些地方去。所以说这就变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全球史，而不仅仅是一个印度人跑到上海来然后又回到上海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单线性的历史。所以说其实就是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吧。
对，那个书里边我其实没看您书啊，但是我看过那有篇论文，其实就讲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新加坡的锡克警察觉得这个工资还挺高的，但是上海的这个锡克警察呢觉得跟他们这个老乡比起来工资就很低了，他们还因为这个事情闹过罢工，最终还这个上海还给他们提高了这个工资，这个联系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
对，非常底层，非常社会性，对吧？今天也有，对吧？一个公司的工资低，另一个公司的工资高，大家就闹说为什么？
对，
我要跳槽，要不怎么样？
对，
当然100多年前这些锡克人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我的研究主要其实就是关注这些底层的锡克人了，他们为什么移民到这些地方来，新加坡啊、香港啊，主要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在他们老家没什么钱，在他们老家他这些人都是农民。但是呢，英国人又给了他们机会，因为英国人觉得这些锡克人特别对于
好战
黄种人，特别是对于华人来说的话，特别有威慑性。华人特别害怕这些长着胡子的，然后我戴着头巾的，又身材又很高大，性格又很暴躁的锡克人。所以说，英国人就特别愿意把这些人招募到上海、香港还有新加坡华人多的地方来控制华人。 哇，然后他当然给的工资也很高，所以说他们何乐而不为呢？就大量的就开始移民到这些地方来。
对，其实您一直关注的像这些锡克警察，就是一个很社会化的视角，很边缘人物的一个视角。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为什么会特别对这些群体感兴趣呢？是作为你的这个书写对象？
这其实涉及到现在，最近二三十年来整个国际上历史学的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转向，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想要反思跟挑战以往我们那种精英叙事或者说宏大叙事。因为像我们在中国的话，我们普通的读者或者听众的话，更多接触到的是王侯将相的历史，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王侯将相，所以说我们也习惯于去看比如说清朝的历史的话，我们就会想到多尔衮、乾隆，对吧，康熙，对吧，以及他们的宫廷秘事，这些当然都是一些精英叙事，但是这些精英叙事能不能展现整个过去的一个原貌，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展现的，对吧？因为普通老百姓人们自己塑造自己的历史，尽管不是由他们随心所欲的塑造，这是马克思说的，但回过头来这其实也确实是一个我们历史学家需要关注的点，就是普通人，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普通人，他们在过去一两百年间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他们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他们所遇到的挑战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而不仅仅是那些精英，知识精英啊，政治精英啊，经济精英塑造了这个世界，而是普通人他们的追求塑造的世界。这可能是最近三十年来这个历史学整个一个大的趋势。我的这种研究其实是跟那个趋势有关的，就是说我们越来越多的把目光往下看，看普通人他们怎么样在这种大的时代里面他们的挣扎，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喜怒哀乐，所以说我是把我这个研究的话其实并不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取向的，其实是整个国际历史学界，大的趋势都是这个样子。
其实刚才说的这个锡克警察就是从印度到东南亚的新加坡，然后再到了中国的上海，其实就是把这个中印之间的海上交流其实就可以完全的穿起来了。那我们其实可以先回顾一下历史上的那个中印的海上交流啊。其实如果要谈中印在海上交流的话，杨斌老师就提到宋元乃至明初的时候，中国的船只都能直接到达这个印度洋流域。其实他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到了郑和之后，我们和印度洋之间的那种直接交流就没有了。为什么在宋元之前就可以做这种直接交流，而郑和之后就没有了呢？
杨老师没有说吗？我觉得杨老师应该给大家解释过了吗？
他具体没有说原因呀。
他没有说原因，他只是说现象。
对，他只是提到了这个现象。
说杨老师都没说的话，我作为这个杨老师的学生的话，就更不敢多去解释这个原因了。但是我自己猜测的，首先当我们讲前现代时期中国跟印度的海上交流的时候，我们其实得首先去解构一个迷思。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是什么？前现代时期的印度是什么？它肯定跟我们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印度共和国不是一个概念。
对，
因为英国人来之前，印度没有一个完整的国家。特别是当我们说前现代时期中国跟印度的交流基本上是发生在印度的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甚至是今天不是中国的比如说东南亚的一些地方。那么其实我们抛给我们的听众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宋代、元代甚至明代时期，移民到比如说今天东南亚的泰国啊，当时叫暹罗了，或者说是马来亚地区的这些华人，他们跟印度沿海地区的交流算不算是中印海上交流？如果算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一直是延续，它并没有中断，也就是郑和之后其实一直都是在延续的，对吧？
是的。
如果不算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重新定义前现代的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呢？还是说是一个文化中国？还是说一个更模糊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其实进一步的就会产生到一个谁是华人或者谁是中国人的概念。因为我们刚才提的问题是中印海上交流，他们中印海上交流一定是有一个中国人跟印度人的交流才叫中印海上交流。
是的。
那么我们的另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假如一个来自于波斯湾的阿拉伯人在印度做生意，然后他带着印度的货品跑到了中国沿海来，这种人参与了算不算中印交流？他不是中国人，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印度人，他是一个来自于波斯湾的不知道什么国家的一个阿拉伯商人，但是他确实是做着中国跟印度或者这两个地理概念之间的一个交流。那么这算不算一个中印交流？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就抛给读者们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用21世纪民族国家的概念去套到200年前、300年前、400年前的人身上是不是适用？
对，您提到这个给我们的听众留下的这个设问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那到了明清两代，因为有大量的华人到达了那个东南亚地区，它就成为一个中印海上贸易的一个中转站了。那包括这期间其实还有海外的殖民者也率先占据了这个印度洋跟东南亚地区，那这期间是不是就有很多包括在东南亚的华人跟相当于在印度的殖民者发生了直接的贸易或者是互动呢？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因为最早来到这个印度洋的欧洲人可能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首先在印度的果阿以及马六甲他占据了据点，但是葡萄牙人当时你不能说他是一个领土殖民，他是来做生意的，他占据的是一个贸易据点，然后他就通过把亚洲的商品，特别是东南亚的香料啊、印度的布啊、中国的瓷器运到欧洲去，然后开始牟利，对吧？然后在差不多17世纪之后的话，欧洲人在亚洲的存在它出现了一个转型呢，什么样的转型呢？荷兰人介入了，然后后来是英国人介入了。
对，
荷兰人介入之后，其实荷兰人就把葡萄牙人基本上打败了。到了17世纪的时候，荷兰人把这个葡萄牙人赶出去之后呢，荷兰人也开始做这种生意的。当然他这种生意也是一种转运的生意，只不过呢，他的这个商品的话可能跟葡萄牙时期的话有一些不一样了。他大规模的其实是有个商料的生意，主要做的是这个毛卢加群岛，就是相当于那个今天印度尼西亚这个东边那一块的香料群岛的香料生意。然后呢，英国人又来了，英国人来了之后呢，英国人打不过荷兰人，所以说英国人就退而求其次。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因为我相信之后您肯定会跟我们提到东印度公司，对吧？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个是当时印度洋特别是中国跟印度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势力。其实我们问读者的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东印度公司叫东印度公司不叫印度公司？他明明是在印度，对吧？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东印度公司是在今天的印度，那他为什么叫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又在哪，对吧？那可能是东印度跟今天的印度不是一个地方。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知识的话，会知道东印度是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这个地方叫东印度，它是相对于西印度，西印度是在今天的加勒比海那个地方，印度就是今天的印度。那么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明明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是在印度，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名字取在一个东印度，这个其实就是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英国人他一开始其实是想在东印度，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他设置一个公司，但是他打不过荷兰人，他被荷兰人打跑了，然后他没办法从事东印度的香料生意了。因为当时的印度洋贸易其实最赚钱的是香料，包括肉豆蔻啊、肉桂啊这些香料，香料主要的产地是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毛卢加群岛那一块。不赚钱的香料主要是胡椒，印度产。所以说英国人被荷兰人赶到了西边来，他只能在印度做一些生意。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东印度公司叫东印度公司而不叫印度公司，因为他一开始其实是想在东印度做生意的，只不过被赶跑了。这个时候就牵扯到印度跟中国了。印度商人跟中国商人在这一个荷兰人或者英国人的他们的欧洲人的贸易体系里面，他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以往我们认为，只要欧洲人一旦来到了亚洲之后，可能亚洲的商人就失去了势力，失去了影响力，就逐渐的被殖民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可能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欧洲人不管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英国人，他们的贸易基本上是建立在亚洲人特别是印度商人跟中国商人已有的贸易网络之上的。也就是说荷兰人主要是依靠中国商人，他们要买东西，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没有那么多的知识，到哪儿去买最贵的香料，跟谁去谈判。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外包给了很多的以前就在这做生意的华人的，以前就在这做生意的印度人的， 哦，其实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华人也愿意给这些欧洲人做生意，因为华人的贸易网络它无法往西延伸到地中海，往西延伸到大西洋，所以说他华人先到一个小岛上，把一些肉豆蔻，把一些香料，他把它收购过来，然后再把它带到巴达维亚，再在巴达维亚把它卖给荷兰人，荷兰人再从巴达维亚再把这些香料再运到这个欧洲去，再用更高的价格。所以说这一套体系其实是一个共生的关系，而不是像我们以往所理解的，欧洲人一旦来到印度洋之后，就开始把亚洲人全部奴役了，把亚洲人全部压迫了。其实是一个生态链的一个关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欧洲人在十九世纪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它只不过是加入到了原本已经存在的上千年的印度洋贸易体系之中，而不是说欧洲人完全改变了印度洋的体系。哦，你如果说欧洲人是如何彻底改变了整个中印之间的整个印度洋的这种贸易体系的话，很可能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蒸汽船出现之后，原本的这些亚洲商人，他们因为你没有蒸汽船，所以说你没办法跟这些蒸汽船所竞争，所以说他的
没有这个技术能力，
对，整个贸易体。但是在19世纪中期之前，欧洲人只不过是加入了原本就存在的一个，以前是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马来人，他们共存。然后欧洲人来了之后，欧洲人只不过是那些人之中，他又多了一群商人而已。
那就像您说的，十九世纪中期之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在英国主导下，印度啊、新加坡呀、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些租界，有了这种像锡克警察案例的这种互动。那从中国自身出发呢，民间的主动贸易或者是民间的这种交流是怎么样的发生的？它是不是也是通过以东南亚为跳板，然后做二次移民或者二次贸易，到达印度的沿海的这些港口城市去定居，甚至是去生活？
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华人移民的话，东南亚主要是这么几块，从海上走的，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走的，基本上到的是马来亚、印尼的苏门答腊，可能对吧，这就是最西边。再往西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这些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再往西边走了，所以说我们很难看到这个明清时期有大量的华人移民到印度或者是印度以西，基本上看不到。还有另一块移民是从云南从陆路走到缅甸，
对，
但是缅甸也是陆路的最西边的，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华人从云南这一块往西走到缅甸西边的印度，特别是孟加拉国啊、孟加拉地区也看不到，对吧？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经济上面的，就是说经济成本使得你没必要再往西边走了。因为我在马来亚这个地方我做生意，自然有这种阿拉伯人、印度人，他们坐着船从印度过来，然后我只要把我从中国带过来的商品放在马六甲这个地方，自然会有阿拉伯商人到这里来取，我没必要自己再坐着船再去卖。这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另一部分可能是自然环境的制约。因为华人到了缅甸之后，你由缅甸再往西到孟加拉，中间隔着一个喜马拉雅的东移的这么一个山脉的，这个路是不通的，所以说你没办法再往西走了。所以说一方面是经济成本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地理环境上面的制约，使得华人在明清时期他的移民基本上是终止于我刚才说的马六甲以及苏门答腊一带。可能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么一个政治工程，而不是一个常态，也就是说郑和之前跟郑和之后确实不会有太多的华人再往西边走了。而郑和他可能他绕过了马六甲，他再往西很可能并不是出于一个真正的经济上面考虑。我一直认为郑和一直往西边走，他可能政治上面的考虑要远远大于经济上面的考虑。
那什么时候才开始在南亚这个地区形成了有一定人数的这种华人社区吧？这个华人社区是怎么形成的这样一个小的概念呢？因为我之前看过您提到这个杨大钊这个人物嘛，就是属于这个南亚华人社区里面很典型的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他为什么在南亚这个社区，本来您说了这个从经济性上从这个地理性上都是很不划算的，那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华人社区？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因为首先确实是因为经济上面的制约，所以说始终移居加尔各答这个地区的华人数量一直不多，无法跟那个马来亚或者印尼比。但是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来了，这些人来了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跟殖民主义相关的一个背景啊，就是说英国人殖民加尔各答殖民印度之后， 英国殖民的印度，它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谁？它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对不对？它卖什么呢？印度其实消费中国的产品很少，印度主要是买英国货。英国总的工业革命之后，它生产的这种棉制品啊，这种东西，对吧？
嗯嗯，
但是印度卖给中国主要是鸦片，就是我后来我们鸦片战争的起源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印度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非常的频繁哦。那么这就使得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华人，他们知道了确实有在这印度这么一个地方，还是有一些机会。那么既然很多人都移民到东南亚，这么东南亚这个华人的市场很大程度上是饱和了，你饱和了之后，你总得再找一点点出路。那么肯定就有一些人，对吧？据传这个杨道昭这个人还认识当时的这个印度总督黑斯廷斯，对吧？然后就认识他，所以说呢，他就跑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开了一个糖厂，还是开了一个什么东西的，然后就逐渐的定居。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是，最早定居到加尔各答的华人数量是非常少的，他不会超过1000人的。然后这个其实就牵扯到我今年出版的一本书了。我今年出版的一本书就是讲了在印度的华人。在印度的华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数量都是非常少的，基本上集中在几个重要的港口，一个是卡拉奇，一个是那个今天孟加拉国的吉大港，还有一个就是加尔各答，主要是这么几个重要的港口。然后呢，人数不会超过1000人的，几百人，几百人，主要是从事，它其实是按照地域分的哦，有这个客家人，客家人在加尔各答还有其他地区主要是从事的皮革生产。为什么做皮革呢？因为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去之后，印度人其实是很忌讳，特别是印度教徒很忌讳做皮革的，特别是牛皮，只有最低种姓的，没有种姓的达尼特人可能才做皮革，所以说这一块的生意是空白，因为华人不忌讳做皮革嘛，对吧？他们就开始收购牛皮，然后来做皮鞋。那广东人、广府人，对吧？特别是梅州那一块的人，他们移民到这个加格达这一块呢，他们主要是做什么呢？做木匠、
木工、
造船啊，对吧？要那个时候船都是木头做的，所以说主要是做木匠。还有两批人很有趣，一个是这个湖北人，
对，我看湖北人是做牙医的，
对，做牙医的，
这个太搞笑了，这个我完全没有想到。
为什么呢？因为印度人喜欢镶牙
啊。
那么有一些湖北人，他们学到了这个手艺之后呢，他们就开始逐渐的到那边去开牙医诊所，然后给人镶牙。镶镶宝石啊，这种东西哦，一传十，十传百，他们就老乡之间带着老乡，然后就把人一起带过去了。还有一个山东人，山东人是做丝绸生意，但是山东人不是在那边定居的哦，他们是长期的，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待在印度，然后另一段时间呢回山东，然后山东的中国的丝绸嘛，对吧？再运到人，但是人数总而言之不会超过上百人哦，人数都很少。唯一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数开始极大规模的增加了。因为什么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度，我那书其实写的就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我们今天说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是比如说云南啊、贵州啊、四川这一带，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中国抗战一个更大的后方是印度，印度才是中国抗战的一个更大的后方。因为当时中国抗战主要的物资来源，
对，
全部都是从印度运过去的。而中国人想要出国，因为当时东南沿海全部被日本人占领了嘛，你想要出国，你想要出去访问，你想要培训，你想要人员交流，基本上你的第一站都是印度。所以说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什么，还有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被打败之后的话就退守
了
印度，之后变成了中国驻印军，大量超过50000名的中国军队被送到印度来进行培训。所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大量的中国人涌入到印度，这个可能是一个中印关系史上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但是这个时刻很大程度上被我们历史学家遗忘了啊。因为今天我们说起中印交流，大家想到第一点肯定是佛教，肯定是佛教。
嗯，
佛教当然它的影响非常深远，中国跟印度之间的佛教人，但是如果你非要论到底有多少人跑到印度来，有多少印度人跑到中国去，这种人员之间的交流，那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可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么一个短短的5年之中，有数十万人员之间的这种交换跟交流。
所以其实在二战之前，真正有华人去到南亚的那些港口城市去定居的是非常少的，
非常少。对，
而且这些华人群体其实并不是从东南亚过去的，而是 都是从这个东南沿海过去的，
也有一些了，我们不能排除也有从东南亚过去的，但是不管是从东南亚过去的也好，还是从中国这个东南沿海地区过去的也好，都非常少，几百人的规模，这个东西的话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规模。他们也确实没有在当地的社会留下太多的印记。今天我们要论到这个印度的这个唐人街的话，可能你只能去加尔各答，加尔各答以前确实是有一个唐人街的哦，这留下了大量的一个遗迹在。今天你假如去印度，那些遗迹可能还在，但是几乎非常少的这种印度华人你还能看到了，要么就完全同化了成印度人，要么很多人是在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的话就逃走哦，就很少见的。但是人口规模确实不多，而且重要性也无法跟东南亚的华人相提并论。
嗯，其实从20世纪开始吧，应该说中印之间的交流应该是非常密切起来的。因为我看过那个许地山出的那个商人赋嘛，那商人赋我其实是特意去查了一下时间，当时是1920年代写出来的。
对，
他其实就是说一个这个女性去南洋找自己的丈夫嘛，但是她却被自己的丈夫卖给了这个印度人。其实能在20年代写出这样一个很有这种异域色彩的故事，其实也能看出当时的中国作家甚至是比较了解中国、印度、东南亚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的呀。
对，还有一本书讲中印之间海上交流的，我觉得您肯定听说过，就是那个高希写的《朱陆号三部曲》。那个三部曲它其实讲的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中印之间的这个海上交流非常的精彩，非常精彩。它是一个印度作家，他以前是人类学家，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个畅销书的作家。然后《朱陆号三部曲》已经完全翻成中文了。他讲的其实是一艘船叫朱陆号，那艘船是一艘鸦片船，我贩卖鸦片的。但是在那艘船上面发生了非常多的这种多文化，有华人吸鸦片的华人，有这个印度的这种苦工，有混血儿，有这个美国的黑人，反正总而言之各种各样多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艘船上，然后这艘船就是往返在中国跟印度之间，在鸦片战争前，最后鸦片战争爆发了，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您刚才说到许地山，确实就是说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华人居住在东南亚那个地方，他其实是亲身经历的这些多文化之间的碰撞跟交流，所以说他有这种经验，能够使他有这种想象力写出这种故事来，对吧？那反而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中国的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很难再有这种想象一个在印度洋多元文化世界互相交融的这么一个故事。今天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回归到一个乡土叙事，一个本土叙事。
对，
其实我还是更期待以后随着我们中国的一带一路嘛，对吧，有很多我们中国的年轻的学生啊，年轻的人，我们走出去之后出海嘛，不断的出海，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关于世界的想象，而不是在只是局限于中国，局限于中国的这种田野，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城市，而是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关于不再是一个西方中国二元的想象，而是有一个到了印度你可以看到的是阿拉伯、伊朗的、非洲的、西方的、中国的、东南亚的多元文化的这么一个互相交融的一个熔炉的一个想象。
嗯，那其实我拍脑袋想，20年代正好是所谓的一战结束之后，所谓中国有这个，我们教科书里都提到这个所谓资本主义的春天嘛，当时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远洋轮船加速了类似的互动啊？因为可能正好处于一战之后，中国这个资本主义处于这个发展阶段，有很多这个海外贸易开始频繁起来了。
当然可能是有这一方面考虑，就是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19世纪下半叶之后开始大规模资本主义跟技术方面的发展，使得印度洋区域的特别是中印之间广大区域的交流是急速的增加了，因为资本的流动急速的增加，那所有本来参与到这一个中印交流之中的人，他们能够切身的体会到这种因为技术带来的速度上面的增加，使得原本我觉得我在东南亚这一块我想要去印度这个成本太高了，使得这个成本降低了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去那个地方去考察。但是其实20年代还是比不上40年代，因为您刚才说的许地山，但是到了40年代特别是二战时期的话，有大量的中国的艺术家他们也跑到了印度，徐悲鸿到了印度， 徐悲鸿的许多的经典的画作是受到了印度艺术的影响，只不过后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研究就是不谈，或者徐悲鸿他自己也不谈，就是说他之后的画里面的印度因素到底是什么，其实是非常强的印度的因素。我们你去看那个愚公移山，愚公移山里面那幅画里面的很多的形象其实是印度人的原型，而且不仅仅是徐悲鸿，有大量的中国的艺术家，中国的工程师在那个时期也移民到了印度，然后他们受到了很深的这种印度的影响。当然到了二战结束之后，尤其是中国内战之后的话，到了50年代，这个中印之间的这种互动又有了一个新的层面了。前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哈佛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历史学家 Arunabha Ghosh 他写了一本书，他讲的是50年代中国跟印度之间的技术交流。里面有一个细节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中国的五年计划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50年代的很多的这种统计的方法其实是从印度借鉴过来的。印度政府派了大量的统计学家科学家来到中国跟中国交流，而不是以往我们所认为的是源自于苏联
啊。
所以从40年代到50年代直到1962年战争之前了这个中印之间的互动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方面，并不仅仅局限在很少的这种资本或者商业互动方面，而是有很深的这种艺术上面的甚至制度方面的很多的这种交流。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历史学家以后进一步的去挖掘跟讨论嘛。
嗯，其实40年代您提到是中印之间这个民间交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交易量非常大，交流的频次也非常高。那我之前看过您写过一个发生在加尔各答公园街18号的这样一个故事啊，那是二战期间。其实您还之前分享过一个就是二战期间华人水手的一个故事。
对对。
你可以聊聊这个，我觉得这个华人水手大家是比较陌生的一个群体吧。
这个故事其实挺好玩。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有大量的华人水手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英美的轮船上当水手。不是中国的轮船，是英美的轮船公司拥有的轮船，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雇华人，因为华人便宜。
对。
当时中国跟印度之间的航线其实上面的轮船主要是英国公司所拥有的，这些轮船上面雇佣的都是这些华人水手。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
日本跟英国宣战了。
对，日本一下子占领了中国东南沿海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那么以往在印度跟中国之间航行的这些轮船就没办法航行了。
对，
所以说以往在英国这些轮船上做工的这些水手呢，他们就没工作了。没工作他们就停留在印度的这些港口，因为其他的港口去不了嘛，全部被日本人占领了嘛。那当时印度洋上只有印度的这些港口了，主要是加尔各答。然后这里其实就有一个问题，按照英国轮船公司跟这些华人水手的这么一个工作协议，英国轮船公司必须要在这些人工作完了之后把他们送回他们在中国的老家，他们的合同才算结束。
嗯，
但是现在英国的这些轮船公司没办法把他们送回老家了。
这个商业协议里面就是不可抗力因素了，
是吧？哎，对，但是当时也没有不可抗力因素，所以说英国的轮船公司还得不断的付给这些水手钱。
对对对，
因为只要一天你不把他们送回老家，你就得付他们钱。那英国的轮船公司肯定不愿意了，对吧？那你就没生意了，我还要付给你钱。
嗯，
这个时候中国的国民政府就介入了。国民政府跟英国的轮船公司还有英印政府就做了一个计划，说这些华人的水手因为没工作就整天在加尔各答的这个街头游手好闲，就成立了很多这种黑社会，又开妓院开赌场，使得当地的治安非常混乱。那国民政府就说不如把这些水手都组织起来，组织一个工作队，然后把他们训练，训练了之后呢，以后等他们这个有了自己的技能之后，等到抗战结束之后呢，他可以变成我们新的中国的一个海军的中坚力量。国民政府是这样想的。那当时的印度政府呢也说，哎，求之不得，正好因为这些水手整天在街头闹事，现在就由中国政府派中国政府的官员到印度来，由印度政府出钱，然后把这些水手给组织起来，别让他们出去闹事了。
嗯，
那问题其实就在这里，就是这些水手们他们愿意不愿意被组织起来呢？那当然是不愿意的。为什么呢？这些水手都就认为政府把他们组织起来是要把他们送到缅甸前线去当炮灰的，而且他们自己在加尔各答由轮船公司给他们钱，对吧？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呢？所以说呢，他们就开始在加尔各答就开始闹事，就说中国政府是背叛了这个水手，中国政府是跟英国政府联合起来压迫中国的水手。所以说他们就在加尔各答整天就是要把蒋介石的这个画像，把孙中山的画像给烧了。然后后来没办法，国民政府跟这个印度政府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把这些水手就送到了当时中国远征军的军营里面，强迫他们当兵。但是当时中国远征军的军营是由美国人把守的，美国人不愿意接收这些水手，美国人说这些水手都是捣乱分子，根本没办法当兵。就美国人就故意把这些水手都放了，那这些水手又跑回了加尔各答，然后继续闹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些水手还是继续闹事。那当然在我的那个书里面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英国政府后来开始怀疑这些水手闹事是中国国民政府故意让这些水手来闹事的。为什么呢？英国政府觉得当时英国政府最害怕的不是日本人了，英国政府最害怕的是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害怕这些国民政府干什么呢？想把加尔各答变成中国的一个租界这个是他们的情报部门的档案里面都是写着的。怎么把他们变成租界呢？中国政府先派这些水手过来闹事，然后呢就跟英国人说，你看你自己没办法管这些中国人吧，我来派我的宪兵来管吧。然后当时确实蒋介石跟国民政府派了大量的中统跟军统的特务跑到加尔各答来，但这些特务跑到加尔各答来是为了把这些水手都抓回去，因为蒋介石认为这些水手太丢他的脸了，对吧？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想要展示一个大国形象嘛，1943年开罗会议之后想要展示一个大国形象，但是你作为一个大国，你自己的水手整天在人家的地方闹事不是个事儿啊，所以说他就派了大量的情报人员过来，想要把这些水手都抓回去，抓回中国去。但英国政府就误解了，英国政府误解说，你派这些间谍过来，你又派这些水手过来，你是不是自导自演呢？到最后你就想要把加尔各答变成一个上海，英国在上海有一租界，现在到了1940年，英国人怕中国在加尔各答把加尔各答变成中国的租界，所以到后来这个就是两个双方互相不理解，互相不理解之后就给了这些水手更多的空间，对吧？使得他们继续开赌场、开妓院，然后走私鸦片，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这件事情还没有了结。
嗯，是不是英国的这个情报部门也被之前一战的时候奥斯曼不是也策反过所谓锡克人的这个反应活动吗？他们是不是有这种后遗症啊？就是感觉一有特工过去就是想搞这种策反，想搞这种租界的。
对对对对对，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殖民主义它最终的其实是一个焦虑的问题。因为以往我们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因为我们假如普通的读者，你读了中国近现代史之后，你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殖民主义殖民者是特别厉害的，特别的强大的，有技术资本，特别强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其实表明了，英国的殖民，特别是他在印度的殖民，他并不是依赖于他的技术的强大，还是他是因为恐惧，他是因为焦虑，他总是觉得有别人想要来害他，所以说他得不断的先下手为强，先扩张。这一点其实跟我们以往所理解的特别强大的殖民者是一个鲜明的反差，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就是说殖民者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太弱了，到处都是有威胁他的人。在18世纪的时候，英国人在印度，他觉得威胁他的人是法国人，到了19世纪他是跟俄国人在做一个大博弈，所以说他觉得俄国人整天想要来害他。到了20世纪之后是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当然到了1940年代就有一个假想敌，就变成了中国的国民政府。他英国的当时的情报部门觉得中国政府想要在二战之后在美国人的协助下代替英国人来殖民印度。当然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对不对啊？
对。
但是他搜集了大量的证据，他觉得这些就是中国政府在二战结束之后想要来取而代之的一个证据。其实最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呢？最要命的一点是英国人当时在1947年之后英国人走了，但是英国情报部门搜集的大量的这些情报这些档案完封不动的全部留在了印度，被印度独立后的印度情报部门继承了，使得独立后的印度情报部门他其实继承了英国人的那种焦虑，他也是觉得中国政府是想要来殖民印度的。所以说我后来我的那本书，我的最终的论点就是说1962年的战争本身并不是仅仅是一个边境冲突，因为如果你真要讲喜马拉雅山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那种边境冲突其实 没有太多的让你很深的焦虑，让你有一种亡国感的，对吧？大家其实坐下来好好谈，完全就可以把事情可能谈拢了的，对吧？
嗯，
但是为什么印度人总而言之那么焦虑呢？其实并不仅仅是这种喜马拉雅山那一块地方，而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是要占领他，是要殖民他，而这种焦虑是源自于英国印度殖民时期生产出来的大量的情报档案。
嗯，40年代把中国的国民政府做成了这个假想敌。那这个假想敌的原因是不是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远征军然后战败之后分了两股嘛，一股就是孙立人带着那个部队到了印度，有这样一支部队在驻扎在印度，是不是也加深了这种英国人的这种焦虑感？
当然当然，而且不仅仅是中国远征军，在南姆加那个整训基地里面有差不多50,000名中国士兵，还有什么呢？还有大量的中国军队里面的人员。那个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才说的印度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派了大量的技术人员情报人员在印度受训接受训练，不仅仅是在南姆加或者在扎格达，在马德拉斯，在拉合尔，在孟买，到处都是国民政府的人在那儿。所以说他觉得威胁无处不在啊，你已经渗透到了我的方方面面了，对吧？而且你还有军队在，一旦印度的国大党，就是印度当时的民族独立运动，跟中国的军队里应外合，那岂不是就很糟糕了？所以说他就很害怕这一点嘛。
哦，英国人这个情报部门在二战的时候也要一边看着这个日本，一边也要考虑这个中国政府的渗透。
对，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其实他更担忧的是中国，他并不担忧日本，因为美国人对英国在南亚的统治不满意嘛。而美国人一直想要把中国扶持为一个战后的亚洲秩序的一个支柱嘛，对吧？英国人担忧的是在美国人的扶持下，中国最终将取代英国在南亚的一个地位嘛。所以说背后还有美国人的一个因素在。
对，其实您提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二战的时候印度是作为这个大后方存在的，因为我们也知道中缅印这条陆地的路线其实是非常难走的。
对，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当时美国人是考虑从印度经过西藏把物资运输到中国的，
列多公路，那条路叫列多公路或者叫史迪威公路。
对，但是最后好像其实也没有成型，当时去探路的是那个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子，好像是那个纪录片里是这样说的。但是最后就是靠一些这个完全是空中运输嘛，
驼峰航线，
大量的对驼峰航线嘛。那其实您应该是那本书里面肯定也会记录了很多这个华人旅居者，其中飞行员的故事，那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中这种飞过驼峰的这种飞行员的故事。
因为驼峰航线基本上的飞行员都是美国人，
对，
有一些还是飞虎队的，陈纳德的飞虎队。然后我的研究里面就是有一张讲走私者，像中国人商人逃到印度来走私，把印度的很多东西都走私到中国去，因为当时中国国内这个物资短缺，所以说很多药品啊日用品啊都很短缺，所以说都要从印度运过来。而印度其实是在战时是对外禁运的就是说他不允许很多战略物资被运到外国去，所以说这就助长了一个走私的贸易。我里面有一章主要是讲一个中国商人，他如何雇佣了一个美国飞行员，一个在驼峰航线上开飞机的美国飞行员，然后还有一个在昆明的银行里面的职员，这三个人变成了一个走私同盟，就是说由那个中国商人在加尔各答买东西，然后呢由那个飞行员，由那美国人带上飞机，因为飞行员是免检的，海关是不检查飞行员的行李的。他们走私什么呢？很有趣，他们走私的主要是钢笔和手表。
对，你可以想象那个飞行员带的行李也不会带多少的。
对，这一点其实更有趣，就是说为什么在战时钢笔跟手表变成了硬通货？因为首先它是很便携时代，另一方面它跟金条不一样，金条太重了，很容易被发现，对吧？钢笔你随身塞几支，而钢笔当时在战时的昆明变成了一种硬通货，还有手表。这让那美国飞行员就收了佣金，就整天就是飞来飞去的，给他们走私这些手表、钢笔，还有药、气药，然后就被抓住了。我那故事其实就讲他们三个人的走私团伙是怎么样被抓住的。然后被抓住了之后呢，那美国人我后来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但是那个两个中国商人就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把他们处决的，就变成了一件大案，当时轰动中外的一个大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跟我刚才说的那个中国在 1940年代国民政府想要向全世界展示他大国形象有关。因为你想啊，当时是蒋介石刚刚参加完那个开罗会议，然后这个案件就曝光出来了。曝光出来之后就让他很丢脸。他认为这个中国人你自己跑到国外去走私，然后还雇佣了这个美国人来帮你一起走私。而当时宣传的目的是中美是友好的，然后美国人是多么多么的帮助中国人，对吧？今天我们有看到很多的电视剧或者电影也是这种书写，特别是关于飞虎队的这种书写，对吧？如果你要讲到中美友谊的话，你肯定是绕不过飞虎队这一节。
是的，
但是我们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飞虎队的很多飞行员都参与了这种走私，他们其实都是走私犯。但是他们享有豁免权，就是说中国政府没办法拿他们怎么办。但是中国政府这是你得树立典型啊，你得杀一儆百啊，就把那两个人枪决了，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案件。那说回到驼峰航线这一块，飞行员都是美国人，那当时国民政府也想要培养自己的飞行员，
嗯，
所以说呢，后来他们就在今天巴基斯坦哦，当时还是英属印度的一个地方叫拉合尔。哦，也是巴基斯坦一个特别大的城市，他建了一个空军培训基地，中国政府建的空军培训基地，由美国人来培训中国飞行员，在拉合尔培训中国飞行员，这一点其实是我们历史上几乎没有讨论过的点，因为以往我们都认为是中国飞行员被送到美国去培训，
嗯，
但是印度的拉合尔才是中国现代空军的一个重要的摇篮，这一点完全被忽略了。然后我后来讲拉合尔的那个空军基地，其实到最后有一个更有趣的一个故事了，就是二战结束之后，中国飞行员要回中国，还有很多在这个拉合尔的这个空军基地里面的训练机，当时国民政府想让他们把它运回中国去，但是一般是用轮船把它运回去，对吧？
啊，
因为那些都是小型的训练机，很难飞过那喜马拉雅的那山脉的，
嗯，
对吧？但是二战结束之后，出现了非常大的交通运输上面的混乱，那些飞机都飞不回去，英国人也没轮船安排他们回中国。所以说后来就中国人就想了一办法，我就自己飞，我就用中国飞行员，反正你们不是在那受过训练吗？他们就飞着那种小型的活塞式的这种单人或者双人的训练机，做了最后一次驼峰航线的这个运输。那是一篇论文，就叫最后的驼峰，在1946年从拉合尔一直飞到缅甸，从缅甸再飞到昆明，一个长途奔行，用那种小飞机，而且都是中国人，那是第一次由中国飞行员承载的驼峰航线的这种飞行
啊，
确实是中国人飞的，而且都成功的完成了，也没有一个飞行员丧生或者失事，都飞回中国了
啊。这个故事也很精彩，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驼峰航线其实是经常是发生这种坠机事件的，
对，
没想到就是他们开着这么简易的飞机，
对，而且是由中国飞行员飞的，飞回去了。
哎，那整个这个驼峰航线的线路史上，有没有一些中国飞行员在飞这个线路呀？
也有，但是非常少，非常少，因为首先中国飞行员就不多，会飞的都被拉去空军做战斗机了，
嗯，
对吧？因为你打仗还要需要。另一方面，这个航线就太危险了。所以说美国人不太放心把这个航线交给一个中国飞行员来飞，有当然是有，但是极个别，绝大多数都是由美国人来飞。
哎，那40年代除了像我们刚刚聊到了水手的故事，飞行员的故事，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刚才您提到像徐悲鸿这种文艺上的作家，像的这种中印之间的交流互动呢？
哦，那当然，那当然有两部分人，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有大量的画家，特别是南洋的华人画家、艺术家，他们定居在是新加坡或者印度尼西亚。
对，因为我在新加坡那个国立美术馆就挂了一幅这个徐悲鸿的画嘛，是他们可能是他们的招牌吧，那应该是。
嗯，对对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很多这些在南洋的华人艺术家，他们就逃难，那逃难只能逃到印度，
嗯，
所以说他们就大量的就跑到印度来了。然后另一部分呢，是在中国大陆的抗战的过程之中，哦，他想要就是出国，因为中国大陆实在是物资匮乏嘛，你想要有获得一点好的待遇的人的话，都想要跑到印度去，因为当时印度相当于是比大陆好得多的一个度假或者是疗养的一个地方。
嗯，
就很多的这种艺术家、知识分子、文人，就都跑到印度来了。然后他们在印度，他们创作了很多的，我刚才跟您说的嘛，就是说你那徐悲鸿的很多的画，其实他是有，还有另一个画家叫常任侠， 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对吧？然后他也是在印度，他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画，而且他们跟印度当地的这些印度的画家有很多的交流，在艺术啊，在绘画的这种方式上啊，绘画的这种手法上面呢，很多的交流。这方面其实就是太少的人探讨了。就是说今天我们讲中国的艺术的话，要么我们讲的是中国传统的艺术，中国传统的艺术可能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艺术，要么就是讲西洋艺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艺术。
对，
我觉得这个两分法是过度简化的，你缺失的很大一块，就是说中国艺术如何是吸收了南亚南洋的本土的艺术的，对吧？如何跟南亚跟南洋的本土的艺术家之间交流的，这一块可能以后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扩展发掘一下。
您那个旅居者的故事里面还有哪些是您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的呢？
我那个旅居者的故事主要讲了四个故事嘛，第一个是那个水手，
嗯，
然后第二个其实是一个走私，走私的也讲过了，对吧？
对，
第三个是逃兵，逃兵的可能就是当时在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特别是中国驻印军，其实出现了大量的逃兵，
嗯，
这一点其实是我们的历史里面没有讲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太多人关注的。但为什么很多中国士兵贿赂他们的长官想要从中国到印度来？因为到印度你可以获得美国人的补给，你可以吃美国的牛肉罐头，你可以享受很多的这种很好的待遇。
对，
然后其实我们的问题是，这么好的待遇为什么中国人到了印度之后还要做逃兵呢？
嗯，
他们找到了更好的生活，因为即使美国人给你待遇的很好，但是你还是要到前线去打仗，你还是要接受每天去训练的。而很多中国人跑到印度来之后，他发现，诶，假如我一逃到这个加尔各答这种大城市里面去，我到唐人街里面随便找一份工作，既能养家糊口，又可以过上平民的生活，又不用受到战争的侵扰，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出现了大量的逃兵，就是从南姆加整训基地就逃到印度各个大城市里面。然后这些逃兵呢，因为他们手上都是拿着武器逃跑的，所以说他们到了这些大城市之后呢，他们就变成了，就组成了各种各样的黑帮黑社会，就去敲诈勒索在当地做生意的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当然他们的黑帮也吸纳了很多失业的水手，水手呢我们之前讲过了，对吧？他们也参与这个走私团伙的保护伞，他们作为一个黑帮的话，他们是去给妓院当保护伞，给赌场当保护伞，他们去敲诈勒索当地华人的工厂，反正就做得很大。之后呢，其实就牵扯了另一个问题了，英国政府呢又开始怀疑了，怀疑这些逃兵组织是中国政府派过来捣乱的。而中国政府呢，其实又回到了刚才我们说的了，中国政府觉得这些逃兵实在是更加丢脸了。
嗯，
我们派过来的这种所谓的精锐部队竟然全是逃兵，中国政府跟英国政府就开始追捕这些逃兵，就开始想要把他们抓起来。然后这些逃兵他们又就发展出了很多的这种策略逃避这些追捕，中间又发生了很多这种故事，就是逃兵的故事。
相当于这个逃兵其实是之前的历史书写是没有书写到的，甚至是故意把它
对
这个遗忘掉的。
即使你今天去采访很多老兵的话，那即使他们遇到过逃兵他们也不会说，对不对？这因为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嘛。
对的，
因为从很多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记得自己想要诉说的那部分历史。
是的，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除非你去挖当时政府的档案，特别是我当时做这一部分我用了很多美国的军事方面的档案了，因为美国人记载的最清楚。为什么美国人记载的最清楚呢？反而中国政府记载的不清不楚的，因为很多时候是军官徇私舞弊，想要吃空饷，所以说国民党的这种军队里面的很多的这种军官呢，他是鼓励士兵逃跑的。士兵逃跑了之后，他不上报，这些士兵的军饷就进入这些军官自己的口袋了。
是的，
美国人他做了大量的技术，因为这些士兵的薪水都是美国人发的。美国人发现不对劲啊，我这发了这么多钱，怎么士兵人数越来越少呢？所以说美国人做了大量的调查，他发现了这些逃兵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材料很多是从美国人的档案里面挖出来的。
嗯，也很期待您那本就是印度华人旅居者的故事啊，这本书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因为这本书是一个英文的书，今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不知道会不会安排翻译。但是我的上一本书就是讲那个从警察到革命者的 讲锡克人在上海的那本书已经被翻成中文，可能今年就会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
哦，那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可能都能牵扯到北美这些革命势力了。
对对对，所以说基本上我的研究的话，我的第一本书讲的是印度人如何来到中国的，我的第二本书是讲了中国人如何去到印度的，我现在正在写第三本书，就是中国跟印度之间它的基础设施是如何被想象的，如何想象中国跟印度之间的铁路啊、运河啊。因为以往我们所说的中印交流，就像您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可能就是海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绕过马六甲到印度。其实我正在写一个，就是说马六甲海峡这个地方对于英属印度来说，它到底是一个便捷的通往中国的通道呢，还是一个障碍？因为今天我们中国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讲马六甲海峡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马六甲困局，因为我们说啊，中国一旦什么美国人封锁了马六甲海峡之后，中国的石油就会怎么样，能源就会怎么样，对吧？所以说今天有很多的关于一带一路的项目是要绕过马六甲海峡，比如说在巴基斯坦建一个港口瓜达尔港，做一个中巴经济走廊，在缅甸的这个港口再建一个通道，所有的这些通道可能都是为了绕过马六甲海峡，就不走马六甲海峡。然后我其实正在写一本书，就是关于当时印度的官员是如何想要绕过马六甲海峡，打通一套到中国直接的通道的。就是他们想象了很多的这种中国跟缅甸之间的铁路，滇缅铁路以及克拉运河，克拉运河是在马六甲上面的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可以打通了变成一条运河。这些基建相当于是很多时候其实是中国我们今天一带一路基建的一个更早一期的版本，就是说从印度如何找到一个通往中国更近的一个通道，尽管没有建成，但是很有趣啊。
这些印度人的想象跟构想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呢？
是英国人，英属印度殖民地时期，19世纪，主要是19世纪。
19世纪就开始考虑这些了。
对对对，因为对于印度来说，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不是东南亚，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中国了。它的很多的产品是要销往中国的。而马六甲海峡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延长了印度通往中国的通道。大家想一想，就是从印度到中国，你要绕很长一段路，绕过马六甲海峡才能
到。一个 U 型线。
对，你得绕一大圈，假如你能找到一条直接从印度通往中国。因为你看地图，其实从印度离中国很近啊，但是又很远，因为它有一个喜马拉雅山隔着。假如我们能找到一条绕过喜马拉雅山的陆上通道的话，那就不用走马六甲海峡了。它所以说英属印度的殖民地官员其实是在一直在想象能不能找到一条更近的通道。
这个想象也很有意思，对于印度来说他们也有所谓的马六甲困局，是吧？
对对对对对，其实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
非常有意思，非常感谢曹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中印之间的海上交流、空中交流，甚至是陆地交流，甚至是印度的这些基建的这个陆地上的想象，这些其实是都涉及了，非常精彩啊。好，我们这期就到这儿，拜拜，
大家再见。